他的太太呢，他却想要说以另外一种方式去供养。那由于他们的意见不合，然后可能会产生一些争执、纠纷等等。那与其产生这些争执、纠纷，那还不如不要供养还比较好。他就会想说，我冰箱里面有一些很好喝的果汁，然后一些很好喝的饮料等等，我想要把这些全部拿去供养。那另外一方呢，只是认为说不需要供养这么多，这样太麻烦了。那所以说，如果说没有办法把这些果汁、饮料去供养的时候呢，那自己也可以观想说自己正把这些果汁、饮料供养三宝。所以不要因为说想要，就绝对不要因为供水这件事情，然后对对方生气，然后甚至想去伤害对方。就是说，有些人他把花摘回来，他就是只是希望把自己的家里弄得更整齐一点，但是另外一方呢，可能就是希望把这些花然后拿去供养给佛菩萨，那可能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对方呢不允许他把这些花供养给佛菩萨。那这时候呢，即使他没有办法做到，那也可以观想他正把这些花供养着佛菩萨。供养三宝这些供品呢，并不是以他供品它本身的好坏然后来论定的，然后主要呢是看我们的意乐，是就是说看我们是否真正是以虔诚的心，以一种精进的心，然后去供养佛菩萨的。所以说供品它的值呢，以及我们是如何取到这供品的话，那就是比较其次的。例如说我们可能会看到说今天看到一座非常宏伟的山，然后或者是说看到一个非常广大的海水，然后看到这个景象的同时内心感到非常的欢喜，我们也就可以把这种景象的供养给佛菩萨，这样也是可以的。因为他前几天呢曾经出去散心一下子，那散心的过程当中呢，他看到一些美丽的风景，那他也就看就是说他也就把这些风景呢然后都供养给佛菩萨。你呢要供养这些风景给佛菩萨，是可以算是一种最好的供养，因为它根本不用花我们一毛钱。知道现在许许多多的银行里面呢都放着许多钱，那我们在平常供养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绝对没有办法供养这么多钱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说自己把银行这里面所有的钱都供养给佛菩萨。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山水风景的供养的时候，或者是说刚刚所讲到的一些银行里面的钱，然后去供养给佛菩萨的时候，那做这些供养的同时，说真的，这些都不算是我们的东西，我们都没有权利去动用它。但是呢，由于因为我们是生长在这个娑婆世界，那这些山水以及这周围的事物都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由这种角度，然后去供养给佛菩萨。
Okay.
供养的时间是不受限制的，不管是白天或者是晚上，只要我们一想到，都可以立刻为就是说向佛菩萨做供养。当我们心情快乐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事事都非常顺利的时候呢，我们也就可以对佛菩萨做个供养，然后谢谢他们，由于他们的恩德呢，使我们今天事事都能够如此的顺利，然后让我能够如此的快乐。然后一旦当自己生病或者是自己心情不高兴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也可以向佛菩萨做一个供养，就是然后在供养的同时呢，我们就可以想说，今天我之所以会遇到这些不顺利的事情，完全是因为之前我所造下的恶业才会感到现在这种恶果。那我今天呢，就是希望能够以供养这个功德，然后去消除我以前这些恶业，然后以非常虔诚的心去供养佛菩萨。那如果说我们时常能够以一种虔诚并且以一种非常强大的信心去供养佛菩萨的话，那不管不只是只有今世而已，来世呢也都可以得到非常大的利益。时常的以虔诚心去供养的话，刚开始自己所能够得到的供品呢可能不是非常的好，但是因为常常供养的缘故，自己的福德资粮越来越够，那所以说渐渐的自己得到的供品也能够越来越圆满，然后来供养，继续的去供养佛菩萨。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天呢都需要吃三餐，那我们知道我们是不能够离开这三餐的，那所以说在三餐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对佛菩萨做一个供养，然后把自己就是说把我们自己现在碗盘中的食物呢，然后恭恭敬敬的供养给佛菩萨。 那不要小看说一天只能供养这三次而已，如果说能够这样持续不断下去的话，那一年就是说从月然后再到年然后再到 数年以后，这次数将会变得非常的多，而功德也可以增加的非常广大。说更进一步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一种空性的角度然后去看待我们供养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想说现在我们供养的这个净，也就是说例如我们供养的净呢就像是佛菩萨，然后并且我们的供品以及供养的这种工作、供养这个工作，那工作就供养这个工作以及我们的供品以及供养的净，这三个呢我们就可以去视为说这三个呢它都并不是有自信的，那也可以一种空性的角度来做供养。如果如理的做这种思维的话呢，那这种思维将会成为我们这个我执的一种对峙。那如果能够如理的对峙我执的话，那我们将能够很快的脱离轮回。供养的境呢通常就是佛菩萨，然后并且我们供养的物品通常如果能力许可的话呢，我们尽量可以把它用得越好，是如果能够用得更越丰富是越好的。那如果说不行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只供水，然后但是呢是必须是要弄得非常清净的，然后并且是一种，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在一种空性的角度去供养，供养完之后再做一个如理的回向，那这样供养的工作呢就算是圆满了。之后绝对不要回向说希望自己因为今天供水的功德然后让自己更长寿然后财富更多等等，这些回向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回向说希望今天以今天自己供水这个功德，然后让自己能够快速的成佛利益一切有情。层面上呢，我们是在实际上呢，我们是说我们要回向到无上菩提，希望自己能够快速的成佛来利益众生，但是间接的我们已经回向到自己说今世能够感到长寿并且没有病痛的果了。的过程当中我们只回向说自己能够长寿没有病痛等等，那这种回向呢它可以得到利益的范围就显得非常狭小了。自己供水或者是自己因为生病然后没有办法供水而必须请一个人来供水的时候，那只要自己能够如理的去思维然后去行持的话，那不管是自己供水或者是让他人供水都可以得到非常殊胜的功德。之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供养能够得到非常，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透过供养然后得到福德资粮，就是因为说我们在供养的同时我们可能必须花去一些自己现在所有的一些财富然后来得到一些供品，那但是呢我们由于花去这些自己一些财富然后在做供品的同时，那我们就可以由此得到一些福德资粮。他可能会因为自己事业不顺利或者是现在自己正在病苦的当中等等，然后他可能会花钱然后来请众人为他做一个供养，那他虽然不是自己供养，然后他是一种花自己的钱的角度然后来供养的话，这样子呢他也自己也可以得到功德。那有些人他之所以没有办法透过这个供养让自己的病苦好起来，或者是说他是没有办法透过这个供养然后让自己的事业能够更顺利，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业的缘故。那由于他这业呢可能已经变成一种定业，所以说很难再去转变它。那有些我们可以实际上可以看到的就是说有些人他在当他办了一场供养法会之后，他病痛马上就好起来了，那这有可能就是因为说他前世仍然有造一些善业，然后这个善业呢再加上这一次的供养法会一些修法的仪轨等等，那这些善业加起来呢然后再才扭转他这种生病的恶业，那这是有可能。所以说会就尽管是自己出钱然后去举办一个供养法会，也会产生这两种好，就是说产生一种好的情况以及没有办法好的情况。好，虽然我们现在所供养的对象呢就只是自己面前的一些圣像而已，但是呢我们要讲说这些圣像，就是说这些圣像之上的空性呢以及其他圣像之上的空性，他们是没有粗细之分的。所以说在供养的同时呢，我们就也可以以这种无分别的角度然后去想说自己也在供养这世界上所有的圣像。 那如果说能够这样如理去思维去供养的话，那可以得到的利益是非常大的。那这种供养的方式呢，在广论里面也有提到，但是可能因为蛮困难的缘故，所以大家之前可能也没有办法一定能够做到。供养的解释呢，在广论里面的皈依，是在皈依的这个部分有做一些清楚的解释，那大家可以去做一些参考。
好的，
那我们就不要说只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供养，我们应该以一种为了所有众生的利益，然后以一种意乐去供养。然后当然供养的方式呢，也是不会说非常困难，也不用说一种特别拘，就是说拘在一种形式方面。例如说我们今天来到一个广场，一个草地，然后在草地上面呢有许许多多美丽的花朵，那我们就可以立刻的观想说，我正在以这些花朵供养佛菩萨。我们在供养，今天我们在供养这个花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今天是为了某某人然后来供养佛菩萨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花呢，然后就是说可以观想自己正在把这些花然后供养佛菩萨。那佛菩萨他知道你的这个心意之后，他知道你是为了别人来做供养的，那他当然会感到非常的欢喜。一门非常重要的课题，那明天仁波切会再为大家做更详细的解释。六加行法的前面二法，清扫所住之处，并设身与意象，以及以无惭之心庄严布施供养。那这两个大致已经解说完毕了。就是广论在传授广论有一种方式，那就是说第一次呢先把它讲得很广，然后第二次在讲的时候呢就讲得略一点，然后第三次呢就再讲得更略一些，然后之后呢这上师全部把这些法讲完之后，然后就让学生自己去做一些修持。那之前由于常师傅都已经跟大家做一个广的解释了，那所以说仁波切在这里也不太多做一些解释。法的第三法呢，就是于安乐座上将身以毗卢七法安住，然后并以皈依心然后来做修持。
OK，
坐呢非常，也就是说这个坐就是我们平常在修行时候的座位的坐垫。这个修行的坐下呢，我们通常会铺那个吉祥草，在那个坐垫之下，然后铺吉祥草。这个缘故呢，就是因为佛陀他之前在金刚座上，也就是说佛陀他之前是在金刚座上然后修行然后成佛的，那他金刚座也就是以吉祥草铺设而成的。依照一些习俗来说的话，吉祥草它具有一种去除一些污垢的作用，它具有这种功能。那所以说以前在印度他们的传统来说的话，如果一般就是说家里啊或者是内外有一些污垢的话，他们都会用吉祥草然后来做一些清洁的工作。草呢它有很多枝节，那这些枝节由于它很多的缘故，然后所以象征的说，如果我们可以在这坐垫上修持的话，我可以为我们带来长寿。跟密教的说法来讲的话，如果能够如理的在这个茅草以及吉祥草的这个坐垫之上修持的话，那可以很容易的将风收摄到自己的心中，然后还会在那个坐垫，这除了说在坐垫之下铺这个茅草以及吉祥草之外呢，然后还会在坐垫然后下面画一个那个代表坚固永恒的法轮，那法轮就是一般我们的佛教的万字。这个画轮的方法有两种，有人呢他是向左边画，有人是向右边画的，而不是画这个万字。他有人就是在这个垫子上面呢，然后画一个焦土金刚，说这个焦土金刚呢只是一种天人的象征而已，不应该这样画上去，然后只是应该画这个万字就好了。那这种说法有很多种。东西不管是焦土金刚来讲，或者是刚才代表永恒的这个万字来讲，它们的内涵呢都是它们都表示着一种坚固然后永恒不坏的意思。所以说如果能够这样画上去的话呢，就代表说自己的修持能够长久的下去并且永恒不坏。在修行的这个坐垫就后面会垫得比较高一些，这个自己身体允许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依照着毗卢七法然后来调整自己身体的形式。七法呢也就是可能大家大致上都知道，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结跏趺坐，然后 手结钉印，然后身体要直等等。说真的，在修持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如果刚开始能够照着毗卢七法去如理的修持的话，那往后再做一些密教上的修持的时候，那会比较容易一些。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可以保持身体的端正的话，那由于身体端正的缘故，可以使我们里面的气都走得很顺，那以后在修持的时候呢，也就可以比较顺利。
OK。
你身体状况不允许的话，那不用照着毗卢七法所说的去安住自己的身体也没关系，但是如果说能够照着毗卢七法去做的话，那是最好的。毗卢七法呢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从前佛陀在世的时候，他座下有一位弟子，那这位弟子他在修持的时候，如果他要他像大众一样端正的这个身体然后来做修持的话，他是一点也修不起来，而且会觉得很痛苦，但是如果说让他躺在床上然后做修持的话，他却可以修得很好，而且很快就有进步。那这是什么因缘呢？就是因为他前生曾经做过一头牛，那牛通常在休息在睡觉的时候都是以一种躺着，就是躺在地上这种姿势，那由于他已经习惯于这种姿势了，所以说要他立起来做修持的时候就显得很困难。在修持的时候能够保持良好的姿势的话，那对于发起我们的定那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从前的、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但是有一个小故事，就是说有一个独觉呢，他就如理的照着毗卢七法在做修持，然后在修持的过程当中，旁边有一只猴子看到他的坐相非常的庄严，于是就一样画葫芦的学着他这样做，结果这猴子呢，他好像也有在修持上面有一些进步的样子。你能够做的端正的话，不仅仅是自己可以得到利益，那别人看到的话呢，也会感觉很欢喜。
OK，
在修持的地方呢，是很多种是不受限制的。有人呢，他把他睡觉的床，然后就当作他修持的地方，也就是说睡觉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床，然后呢起来的时候就把它整理干净，然后仍然也是用这个床来作为他的坐垫。那如果说还有那也是有另外一些人，他有可能会在睡觉的时候在房子里面，然后修持的时候是要户外找一个垫子然后来做修持，这都没关系。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在修持的时候，我们必须常常观察自己的意乐。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我们的意乐，然后其次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注意你意乐之后呢，还要做如理的回向。有一个好的意乐的话，那因为这个好的意乐将可以为你带来非常好的善果，但是如果你的意乐是不清净的话呢，那相对的也会为你带来非常不好的恶果。当然在这讲法过程当中呢，仁波切就会跟你们讲很多一些以前的故事啊，还有一些传记等等。那由于他所听到大部分就只有印度的，所以还有西藏的，所以说可能就没有办法跟你们讲一些中国的还有一些西方的故事了。那所以说如果你们如果有听到什么呢，也可以跟他讲一些。如果你们要用中文跟他讲这些故事的话，可能对他来讲有点困难，因为他已经年纪大了，要他再重新学中文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种种的故事当中，有些可能是真实的，那有些也可能不是真实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不是说我们能够把这些故事然后好好拿来观察自己的内心。然后就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印度。那这段故事呢，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曾经有两位乞丐，那有一天呢，这两位乞丐就一起出去乞食，然后他们就分两路走。那其中一位乞丐呢，他来到了一位出家人面前。那这位出家人呢，他刚好已经用完五斋了。那通常佛陀在世的时候，出家人他们都是过午不食的，他们都守这个过午不食的戒。那所以说呢，这位出家人他刚好吃完五斋，而且呢他钵里面还有剩下很多食物，那于是呢他就把这食物全部布施给这个乞丐，那这乞丐呢得到很多食物就很欢喜的走了。那另外一位乞丐呢，他同样的也来到一位出家人面前，那但是呢这位出家人，但是很不幸的呢，这位出家人他刚好把他钵里的东西全部吃得干干净净的，而且呢当这位乞丐来的时候，这个出家人已经在洗钵了，而且呢这个出家人可能不知道，因为外面有人，然后就用力把这洗钵水往外一泼，竟然就泼在这乞丐的头上。 那这乞丐呢，不但没有拿到食物，然后还被泼了一头冷水啊，其实他就很生气。那这个之前那个乞丐呢，他由于得到了非常好的食物，然后就非常欢喜的发愿说，希望就是说，希望将来如果我有能力的话，然后呢，我能够就是说做一个非常好，就是说能够拿一些非常好的供养品，然后来供养僧众。然后另外一个乞丐呢，由于说他受到这种侮辱，那所以说他非常生气，然后并且然后就发愿说，如果以后我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好好来报复这些僧人。然后之后呢，他们也就这样回到原来地方，然后去做自己的事情了。然后下午他们在睡觉的时候，就是下午他们在睡觉的时候呢，然后后来可能是在一个树荫下睡觉吧。那树荫下睡觉的时候，那好像有人就看到说，刚刚发善愿的那个乞丐呢，他好像身上就现出一个大臣的一个身，就是他说他这个身体啊，就现出一个像大臣的像，这乞丐的身体就变成像一个大臣的像，这个相貌就出现了。然后刚刚发恶愿那个乞丐呢，他由于发恶愿的缘故，那可能现在恶果马上就来了。那所以说，一般说来那个乞丐呢，他们都是睡在马路边的。那所以说，当这个恶果一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刚好有一辆马车这样开过来，然后马车轮子呢就刚好压在这种发恶愿的坏乞丐的脖子上，然后把这乞丐给碾死了。这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常常注意自己是否保持在一种善的意乐，例如说我们是否常常想到要去帮助别人，是否常常想到你自己能够赶快如理的发起菩提心，然后是否能够想到说可以那个如就是说去供养然后僧众等等，或者是说自己能够自己也常常能够想到自己希望能够自己能够到寺院去做一些供养。哈萨就是有一对母子，那有一天呢，他们在做一条皮船渡河的时候，这条皮船可能突然翻覆，然后他们两个人都掉到水中。两人都同时落入水中的时候，这位母亲呢，她就一直很希望说，她就一直想着说，尽管如果说我今天能够拿我的生命，然后来换到说我儿子能够活起来的话，我也是愿意的。然后这位儿子呢，他也想说，希望我不管我自己会怎样没有关系，但是我希望我妈妈一定要活下去，一定不能被水淹死。那他们两个呢，就是在这同时都发起这种非常好的善念，但是非常不幸的，他们仍然还是被这一场水给淹死了。但是由于他们两个都发起这一念善念的缘故，所以说他们死后呢，也都得到非常好的善果而升天了。法上的修持的时候，如果能够常常保持一个非常好的意乐，那是再好不过的。但是如果发现说自己已经起了不好的意乐，已经起了不好的念头的话，那我们也应该尽快的把它铲除。因为我们内心如果常常保持着一种不好的意乐的话，那想要如理的发起菩提心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我们就要常常的注意自己的意乐，然后把不好的意乐尽量的把它缩减到最小。发现自己升起不好的意乐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我们也可以做如下的观想，就是说呢，我们可以把自己这些不好的念头就想成是一股黑气或者是一道黑光，然后呢，慢慢的从自己鼻子呼出去，然后呢，再把外面的就是，然后再把那个诸佛菩萨他们的一些加持呢，想成是一道白光，然后再从自己的鼻子里面再吸进来，然后一直做这样反复的观想。
OK。
知道说现在自己的意乐、自己的念头呢，正是处在一种嗔心的状态之下。那我们想要很快的断除这种嗔心的念头，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那现在呢，就有一种方法，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种数息的方式，也就是说呼气，然后再呼气，然后再吸气，这样算一次，然后这样反复的21次，然后这样反复一直这样呼气吸气，然后来慢慢消除自己不好的这种念头。这样一呼一吸的方式呢，然后把自己心中的怒气慢慢的降下来。嗔心呢已经慢慢的平息，甚至已经没有了，已经心情已经平静下来的话呢，那也不一定，也不用说一定要数息到21次，那也可以将次数减少。那如果说自己的嗔心仍然是很旺盛的话，那也不用说只要做21次就好，可以把这些次数再增多一些。上面所说的， 这个气呢从一个鼻孔进来，然后再从另外一个鼻孔呼出去。我们现在的这种能力呢，可能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内心只要想说，我们现在之所以要做这种数息的练习，也就是因为要把我们的恶心呢，先慢慢先转换成一种无记的一种心。想，如果说今天呢，想要自己，例如说前面有一个坐垫，然后自己想要坐在这个坐垫上面的话呢，那但是你却发现到说，这坐垫上面已经坐了一个人，然后他可能正在享受温暖的太阳等等，那他可能非常不想离开这个坐垫。那这时候呢，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例如说你可能会用骗他的方式，骗他说对面你去看看对面，他那边可能有一些一些比赛啊，还有一些表演等等，你可以去对面看一下。然后当这个把这个人骗走之后，然后自己再赶快坐到这个垫子上面去。那同样的这种方法也可以用在我们现在这种内心上面。那现在我们内心上面呢，就是一直被这个恶念所站着。那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要想用种种的办法先把这个恶念赶走。死的时候呢，这修持的意乐也有分三个部分。那就是说，如果说自己是一种想要脱离三恶道苦的，就是说想要脱离一种想脱离三恶道苦的这种心，然后去做修持的话呢，这是一种共下四道的意乐。那如果说想要脱离轮回苦的，以这种意乐然后去做修持的话呢，是一种共松四道的意乐。那如果说修持的过程当中，自己的心呢是在可以就是说被慈心、悲心或者是菩提心所摄持之下，然后再做修持的话呢，这是一种上四道的意乐。这些初入门者，对于我们这些初入门者来讲呢，想要如理的用这种心，然后来就保持这种意乐来做修持是困难的。但是呢，我们应该渐渐的深入。我们可以先从一些比较简单的角度来做起。例如说呢，我们早上一起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说，就可以内心一种非常欢喜的心，想说，很高兴我今天又这样活过了一天了，我能够这样子睡，从这个我昨天晚上睡觉然后到今天早上这样醒来为止呢，我都没有死亡，我又可以这样继续活下去，我感到非常的高兴。所以说呢，我绝对不能浪费这一天，我一定要把这一天做得非常有意义。那想要把这天做得非常有意义的话呢，我们就应该如法的去修持。那如法修持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我们的来世。今世是非常长，就是说今生呢已经够长了，那我们何必还要再想来生呢？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说，今世即使再长呢，最多大概也只有活个100多年而已，那可能100多年之后呢，自己也就必须面临死亡。但是如果讲到来世的话呢，那来世它的长度将不是今世可以比的。来世呢，它可能有一世，然后两世，然后一直绵绵不绝一直下去。所以说呢，他可能甚至几劫、几千劫、几万劫。所以说今世和来世呢，他们的长短很明显就可以看出来。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目标放在来世，而不是只把我们目标放在短暂的今世而已。要如法的去修持，为了呢，就是因为我来世绝对不能堕入三恶道，因为一旦我来世要是堕入三恶道的话呢，那要出脱的机会将会是非常的渺小。那以后呢，我可能就会常常必须受着非常急，就是说非常多的痛苦了。我们可以想说，尽管我已经能够确定说我来世不会堕入三恶道，但是呢，如果说我来世还是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轮回的话，那我仍然还要受着这个轮回里面种种的痛苦。所以说呢，我一定要再继续如法的修持，然后并且脱离这个轮回的痛苦，然后可以再进一步的想说，不仅仅是我想要如此的离苦得乐而已，还有像我其他许许多多的众生呢，他们也希望脱离这个轮回以及三恶道苦。所以说呢，我今天也要好好的修持，那修持为了就是说能够帮助他们也一起脱离轮回跟三恶道苦。如理的发起这个意乐之后呢，也就是说发起这个意乐，就是说这个前行做好之后，那我们就可以计划下一步，例如说我们可能要做礼拜，或者是做念诵，或者是要去精行等等。修持的时间可能比较多，那这一点呢是他们 比较殊胜的地方。以在家人来讲呢，由于他们需要工作的缘故，所以说在法上修持的机会可能对时间呢就相对的减少了。但是呢，不要因为时间少的缘故呢，然后就完全放弃在法上的修持。那如果那可以说，如果有时间的话呢，然后就尽量做一些修持。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做到的话呢，也要尽量的希望自己说以后有办法做到。24小时当中，自己只能够取得半小时，然后来做广论上的思维。那但是呢，我们应该也不要小看这半小时，因为如果能够如理的运用这半小时的话，那自己所得到的利益也将是非常大的。尽管只有半小时而已，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这半小时之内能够好好的去思维佛法，或者是做一些礼拜或课诵等等，那这样子我们可以得到的功德仍然是非常广大的。小时都拿不出来的话呢，那我们也可以再将时间缩短，例如说十分钟、五分钟等等，这些都可以。但是呢，我们绝对不要小看这短短的这个时间，因为如果说我们能够在这五分钟里面好好的去念咒，或者是说利用这五分钟，然后好好仔细的去看一段广论的文字的话呢，然后好好去观察自己内心的话，那这个利益将会是非常大的。然后不要因为说它时间短的缘故，我们就小看它。我们要想说，如果说自己能够每天这样持续下去的话，那从日月年这样积累下来，那它的数量也是非常惊人的。是自己完全对这个法就是一点信心都没有，那可能才不会去做，或者是说抽不出时间来。那所以说，一般人如果一个对法有信心的人，那尽管他在忙，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应该也能够抽出一些时间出来的。每天能够利用这短暂的时间，然后来做如理的法上修持的话，那渐渐的自己在这法上，不管是在课诵方面，或者是在经论的文字方面，都可以发现自己已经有明显的进步。不要因为说一开始我们修持的时候就感到说自己的能力非常的差，然后感到灰心，甚至不做，这样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想说，现在尽管是我们本师释迦世尊他已经证得无上的佛果，但是呢，他之前仍然也是跟我们他也是一个像我们一样一个平凡的凡夫而已。他一开始也是经过种种的磨练，他从一开始他也是跟我们一样，从闻，然后从闻由闻到的法，然后去如理的思维，然后再去修行，然后最后呢才证得圆满的佛果。所以说我们不应该灰心。
好的，谢
谢。能一开始翻开经论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自己完全都看不懂，或者是说自己想要好好去静坐一下子的话，却发现说自己呢也怎么样，又一直都做不好，都一直坐不住等等。美国的时候呢，他已经四十几岁了。那想想看，在这种一大把年纪，然后要到那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生活，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然后一开始呢，他又要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就是他必须学美语。那美语一开始如果是我们中国人要学的话呢，可能因为那边有很多中国人，所以说可以学得很快。但是由于他是一位藏人，那边根本很难找到一个藏人可以对和他可以教他美语，所以说呢，一开始他在学美语的那个障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他找不到一个藏人教他这个美语，所以说他只好找一个西方人来教他美语。那教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困难的。例如说以开门这个方式要来，也就是要教他开门这个方式，这个词的话呢，这个老师就必须跑到门旁边，然后把门拉开，然后说开门，然后他才能从这个当中去了解到一些。里面呢，这个老师就必须表现出非常多的动作，例如说他可能要教他坐下，然后这个老师就必须坐下，然后要教他站起来，这个老师又必须站起来了。那时候呢，他也怎么些他在学习的时候也有一本字典，不过那本英藏字典呢，并不是像现在的英藏字典那么的详细，那么的完整，那时候只是一个非常简陋的一种字典而已。要学这个美语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说呢，他陈文谦他因为一心想要学好的缘故，所以说他就常常翻这本字典，然后翻的过程当中，由于仍然是很要学，真正要学好仍然是很困难的，所以说有时候翻的过程当中，他不知不觉中就会起大嗔心，然后一气之下呢，常常会把字典就丢出去。是这样，字典丢出去也不是办法，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还要再学这个 梅雨，所以说又只好站起来再把字典拿回来继续翻。那所以说呢，这就是仁波切说他自己呢，就是他完全不知道这是他自己本身的过失，然后反而在对字典生气。对，他说他自己就是说他是一个很容易生气的人，所以呢，仁波切他就透过一个机会呢，然后他可以看到马戏团的演出。那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呢，他看到这些大象他们竟然也能够踢足球，然后猴子呢竟然也能够骑脚踏车等等，他看到非常惊奇，所以说他就渐渐的看到说，这些畜生尽管他们是如此的愚痴，他们却都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得如此完美。那我现在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那我是否也能够再继续，就是说再继续在学习方面继续再努力呢？于是呢，他看到这一点之后，他的信心又重新升起来了。不过这一次马戏团的表演，使他发现到说，只要一个人他真正肯用功去学习的话，那其实并没有什么学不会的事情。那所以说他由于发现到说这马戏团对他的帮助非常的大，所以说以后听到有马戏团表演的时候，他一定是跑第一。表演的次数通常也不会很多，一年大概只有一两次而已。就是说一个人他只要肯用功学习，可能他需要的时有些人他可能学习的时间需要比较长，或者是有些人他只要用短时间就可以学会，或者是说有些人他需要花比较长的，就是说他需要花比较大的精力，那有些人则不必。那不管是要费多少力气或者是不费力等等，并没有一个人他是学不会一样东西的。当然很难说一开始如果去修行的话马上就要修到一个什么样的果，那是非常困难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如法的去思维的话呢，那渐渐的我们就可以产生智慧。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如法的去修行的话，渐渐的我们也能够产生修慧。就讲你好，那这你好呢是他那个带来的中文秘籍里面学到的。说我们一开始我们的意乐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自己的意乐能够把持好的话，那往后的一些皈依心以及菩提心等等，那都会很容易就可以升起来。之后呢，不一定一定要在佛像面前修皈依，因为我们要知道说佛陀他是遍布法界一切的，他就是任何一个地方呢都是有佛陀的，所以说只要我们有空的话，那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修皈依的心。从经论里面得知说阿弥陀佛他有一块净土叫做极乐世界，那我们呢也可以在有空的时候就是说观想自己正在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做皈依，如理的观想说诸佛菩萨以及上师都在自己的面前，然后好好去皈依的话，那这样子这个可以得到的功德和利益是比较大的。这样呢，不管是本师释迦世尊还是阿弥陀佛等等，只要是佛呢，我们都可以把它拿来当作我们皈依的对象。同样的，以菩萨来讲呢，不管是文殊师利菩萨，或者是普贤菩萨，或者是地藏菩萨等等，只要是菩萨呢，我们也都可以把它拿来当作我们皈依的对象。 就是修皈依的方法有一种，就是说观想是本师释迦世尊正在自己的面前，然后自己正在向这位本师释迦世尊做皈依。就是说观想本师释迦世尊在自己的面前，然后自己向他做皈依呢，就是因为本师释迦世尊因为现在我们所学的教法它是本师释迦世尊所传下来的，所以说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像是我们的一个根本的老师一样，所以说我们应该观想他并且对他做皈依。我会想说释迦牟尼佛他在2500多年前就已经入涅槃了，那他既然入涅槃了，就是说他代表着他已经死亡了，已经没有这个人了，那我们对他做皈依还有什么用呢？有些人会有这种想法，但是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以这种角度呢就分成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大圣，一种是说大圣中义者的说法，还有一种是说小圣中义者的说法。那小圣中义者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就像刚刚一样，本师释迦世尊他在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完全入涅槃了，所以说现在已经没有本师释迦世尊这位佛。那以大圣中义者的角度来说呢，他们则是说本师释迦世尊那时候入涅槃只是一种示现而已，并不是说他真正已经入涅槃。说这个世尊呢他正坐在或者是站在这个庄严的狮子座上。 面前呢有一个非常广大而且庄严的狮子座，然后上面铺满了鲜花，并且上面呢有日月与星星等等。在这狮子座上面呢，我们也可以观想一朵非常大的莲花。那这个为什么要观想这个莲花呢？这观想莲花的意义就代表是说，一般以世间的角度来讲，莲花它是生长在烂泥巴里面的，所以说它代表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一种那个高尚的气质。那所以说我们在观想佛陀，它也就像一朵莲花一样，它之前呢也是轮回在六道里面的众生，但是呢它跳脱了这个轮回，而显出它真正高尚的气质。月亮呢就代表着智慧以及方便，能把莲花、日以及月呢，然后就代表说象征着出离心、菩提心以及空正见。想说这个佛陀呢，他是完全的依照这个，他就是如理如法的依着道去修持，所以说他才能够成就最无上的菩提。那同样的，今天我们也要照着这个法的教见，然后依着这个道去修持，那我们呢也能够变得跟佛陀一样。可以想说，这本师释迦世尊呢正盘腿坐在这个宝座上面，然后他的右手呢就垂下，然后伏在膝盖这个地方，然后左手就拖着一个钵。佛陀他是右手，然后就是在放在前，就是右前膝，然后触地。那触地这个代表的缘起呢，大概就是说，在佛陀成道之后，那他为了要让众生相信到说他是真正成就最无上的菩提，那所以说他就这样以右手触地，然后问一些底下众生说，你们有谁能够证明说我是真正的，然后积聚资粮，然后到最后一直积聚到最后才成就最圆满的菩提果的？那这时候呢，地上可能就从地底下，然后出现了一个众生吧，然后这众生呢，然后就从地底下跳出来说，有以我作为证明，他就说以我作为证明，然后佛陀呢，你是圆满的积聚了资粮，然后成就最圆满的菩提果的。在那个佛陀他左手托着这个钵的上面呢，他就是里面就装着三种的甘露，然后一种呢就是长寿甘露，然后另外一种呢是智慧甘露，然后一种呢是药的甘露，就是无死的长寿甘露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说佛陀他成就了无上菩提之后，他已经得到一种无死之身，也就是说他再也不会被那个死魔干扰了。所以说，但是我们可能会发现到说佛陀他入涅槃，那这种入涅槃呢，我们应该知道这只是一种视线而已，并不是说佛陀他真正已经死亡，就是无病痛的药甘露。那我们就要知道说佛陀他成就了最圆满的菩提果之后，那他就再也没有任何的病苦病痛了。经典当中然后看到说佛陀他曾经有受过伤或者是生病等等，甚至也有提到说有一位佛陀的专门医生。那之所以会写到这些呢，就是完全是应着众生的根基，然后佛陀才这样子实现。最后一个呢就是非常深奥的智慧甘露。那这深奥的智慧甘露，就是因为说佛陀他证得了最圆满的智慧，他已经从所知障以及烦恼障当中跳脱出来，我们就可以如此的去观想说佛陀他因为如法的去修持，然后证得了这些种种的功德。那进一步的去想说自己如果能够也去如法的修持的话，同样的也可以证得跟佛陀一样的功德。这样跟太阳的时候呢，我们不一定要把它观想得很清楚，我们就可以就观想一圈红红的光，然后就把它想成是太阳，然后观想一轮白白的光，然后就把它想成是月亮。而且它只大概的跟你们解说一下，那实际上真正要如何去修持它也不太清楚。有些人的说法是说还要再把月亮，然后要观想说月亮，然后以及太阳，然后再同时的降下来在佛面前等等，这些观想人为界他也不清楚，所以就不多做说明了。在这个座，就以这个 狮子座作为中心，然后在这个狮子座的前后左右，然后再又要再多观想出四个座位出来。前面在前面那个座位要比较低一些，面比较低的座位呢，我们就要观想它上面就坐着我们历代传承的祖师，然后在佛陀的右边呢，我们就要观想就是说那个座位呢就坐着弥勒菩萨，然后在左边呢则是坐着文殊师利菩萨，然后在佛陀后面那个座位呢，我们就观想着坐着金刚手菩萨。我们为什么要观想弥勒菩萨以及文殊师利菩萨呢？因为在观想弥勒菩萨，就观想右边这弥勒菩萨的原因，就是因为弥勒菩萨他是广行派传承的祖尊，所以说我们要观想他。那左边弥勒菩萨呢？左边的文殊师利菩萨则是身见派的传承祖尊，所以我们应该观想。这样呢，就是因为说，在佛陀讲经的时候，金刚持菩萨他通常是一种密教的方式，然后显现出来，然后来帮助佛陀传法的。所以说，观想金刚持菩萨在佛陀后面这个缘故呢，就是观想着密教的一些传承，且呢就是做了自己的根本上师，然后这根本上师的周围呢就是一些历代传承的祖师，就把这五个座位就放在正中间，然后把他们作为主要的一个观想，然后就可以在四周呢在观想有许许多多的本尊以及诸佛菩萨围绕。在例如说我们去观想一些歌舞表演的时候，然后可能会在歌舞表演，这些表演者呢，他们会放在中间，然后后面呢，就可能会做一些布景等等。那在周围这些诸佛菩萨呢，我们就可以观想他们就像是一种布景一样，你就不用把他们想得特别的清楚。进一步的观想的话，就要想佛陀的右手边，然后就是摆放着金藏。
OK。
在这些金藏的同时呢，我们就要再进一步的观想说，这些金藏他正在。就是说自己发出声音来，然后再念诵这些里面的经文，去思维说这些经典呢，它表面上我们表面上看过去只是一些纸张所组合成的一些经典而已，实际上它的内涵呢，则是代表着佛陀他最深奥的灭谛以及道谛，是佛陀要如此观想而已。还有其他的一些周围的传承祖师呢，我们要观想说，在他们的右手边呢，都摆放着他们曾经著作的一些论点等等。我的座前呢，我们就要观想自己的根本上师，不管自己的根本上师是西藏人还是中国人或者是西方人，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把它观想出来。观想的根本上师就是根本上师，他是最亲近我们的一位上师，他是最就是说在调伏我们内心的时候呢，他是最能够用很怎么讲很一种顺的方式，然后来调伏。或者说，这个根本就是说，一个上师，他的从他的庄严的相，或者是说他有拥有多少财富，或者是说他知识有多少等等，然后来用这些多寡，然后来认定是我们的根本上师。不一定是说每个人的上师就是真的是佛转世来度化我们的，有些人的上师他可能也只是一个下列的众生而已。但是呢，我们不要因为说他是一个下列的众生，就真的把他看成是一个下列的众生。我们应该仍然要好好把他观想是一位佛。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如理的去观想的话，那自然也可以得到非常大的加持。曾经就一个故事，就是这故事呢发生在西藏。那在西藏，就是有一位妈妈呢，她非常的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佛陀的舍利。那她刚好有一个儿子，常常会到印度去经商，那他也就拜托这个儿子说，你去印度经商的时候帮我带回来一个佛陀的舍利。那但是呢，这个儿子由于经商非常忙碌的缘故，所以说去了一次两次甚至好几次，他每次回来的时候都忘记带回这个佛陀的舍利。那最后呢，这位母亲她受不了了，她有一次就真的很严厉的对这位儿子说，你这次去给我去外面给我做买卖，回来的时候要是没有给我带回佛陀的舍利的话，我就死在你面前。那这位儿子呢，他非常害怕，然后就答应了。 那但是由于他心上还是非常的忙碌，所以说到后来呢，他还是没有办法如愿的能够找到佛陀的舍利。那回来的时候，在路上他才猛然想起母亲他曾经说过这句话。那他想到这里呢，他知道已经没有办法再得到佛陀的舍利了。那他想了一想，就刚好看见路旁有一颗狗牙。那于是呢，他就把这个狗牙捡起来，然后好好的，包好，然后就把这个狗牙带回家。那回到家之后呢，他就对母亲说：“这个就是佛陀的舍利。”他母亲也就信以为真，然后很恭敬的把它供在佛龛上，然后每天呢就对他祈求，然后对他供养，然后就把它看成是一个真正的佛陀的舍利一样。那由于说他信心还有虔诚心都非常强的缘故，那不久这个狗牙竟然就生出了一些舍利，然后这母亲呢也就好像就从中得到了非常大的加持。那从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尽管现在一个人他所依止的善知识，他所依止的一个上师，他并不是真正佛陀的转世，或是不是说一个非常高亮的师长，但是呢，我们也应该如理的把它观想成一尊佛。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如理的去观想的话，那自然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非常大的加持。
好的，
这些就关于这些呢，那仁波切在西方也有对一些西方人做一些开示。那有一个女弟子，她就很怀疑的说：“那难道说我要把你这位仁波切观想在我的资粮田里面吗？”所以她解释说：“其实这个也不一定啦，那只要看你。”就是说，因为这种说法只是以前西藏它一种传承的说法而已，所以我才这样子教导你。那如果说你真的不想把我观想在你的思量天里面也没关系，你可以找你一个你比较信任的上师来观想，这样就好了。自己呢，就要在观想自己这一部分的时候，也就可以观想说自己的右边是父亲，然后左边是母亲，然后前方呢就是有一些冤亲债主，一些鬼神等等。敌人放在是，就是说放在我们的前面，就是因为说我们非常重视我们的敌人，我们是一个修持大乘法的人，而大乘法呢是非常重视他们自己的敌人的，所以应该把敌人摆在自己的面前，因为这些人曾经都伤害过我们，为我们带来很多痛苦，我们就不观想他，或者是说把他放在后面，这样是不可以的。那周围呢，我们也可以观想一些鬼等等，那鬼我们就是一般已经知道一些鬼神，然后还有就可以观想一种，也是一种鬼，那他平常是就是说不会特别来伤害我们的，但是由于他们要生活的缘故，然后可能间接的还是会损害到我们一点，那也可以观想这种鬼。这里那关于皈依比较广的部分以后再解释。应该观想说我们所皈依的境现在自己的前方，中间就观想是自己本人，然后右边是父亲，左边是母亲，然后前方呢是自己以前的敌人，或者以及还有一些鬼神等等。那这四周呢就是无量无边的众生，说在自己身边有无量无边的六道众生，他们都受着无量无边的苦，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想成一种人的形状，把它观想出来。我们能够好好去观想他们的痛苦的话，那对于我们如理的能够升起大悲心有所帮助。有两种，一个呢是信心，另外一个呢则是不畏心。畏心有其中有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害怕自己来世会堕入三恶道，然后受三恶道的痛苦，就想说如果能够不受三恶趣苦的控制的话，但是呢我们还没跳脱这个轮回，所以说由于我还在轮回里面的缘故，我应该升起不畏心来求皈依。更进一步的呢，我们也可以去想说，就如同自己想要离苦得乐，那同样的许许多多的众生呢也是跟我们一样都想要脱离这个痛苦而得到安乐的，那我们可以如理的去观想他们正在受着无量无边的痛苦，那这样子呢可以对于自己能够发起悲心有很大的帮助。我要度厄的对象呢，不仅仅是自己的苦而已，而且呢，对方众生的苦，我们应该去害怕。如果想要如理的发起皈依心的话，我们必须先让自己升起不畏之心。那想要如理升起不畏之心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试着去想说伤害到的种种痛苦，例如说除了伤害之苦之外，轮回其实也是一个会带来痛苦的根源，那我们要去好好思维，然后从中升起部位之心，然后并且呢再把这个部位之心扩大，了解到说所有的众生也是跟我们一样拥有这种部位之心的，然后用这种心去慢慢去思维去修持。这个的法门呢，它并不只是一个小小的法门而已，它是非常广大的，它可以遍布显教，也可以遍布密教。所有的大经大论里面所提到的内容，不管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都有指出皈依的内涵。会有人可能会说，他只会修皈依，然后其他都不会。但是呢，不能因为这句话就小看这个人。我们要知道，皈依行也是非常广大的。在广论上面所说的，如理去思维，然后思维说，来世人可能会堕入三恶趣而受种种的痛苦，或者是说，来世我还没有办法脱离轮回，然后因为这个轮回，我还会受种种的痛苦。那叫如理去思维这些种种方面，然后让自己升起不畏之心，修念死无常以及三恶趣苦等等。那这些呢，就是属于一种共大师道的修持。对，能够去思维苦地以及极地的话呢，那这就是共中师道的修持了。修一个与上师道相应的皈依法门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一起修持七因果或者是其他幻等等。若照着广论上面所说的好好去修持的话，那自己多修一分，所得到的利益就多一分。当然是苦的时候呢，我们真正能够亲身去了解到的，大概就只有畜生道的苦了。那所以说，关于恶果道以及地狱道众生他们的痛苦，就大概必须跟依照的经论上面的思维方式去好好去观想了。第一方面来讲呢，在经论里面就有提到说，有热地狱、冷地狱、金边地狱以及无间地狱等等，非常的清楚。在广论里面都有提到，比如说像热地狱，他们是如何的受那个火热的痛苦，以及寒冰地狱，他们是如何在冰山、在冰雪当中，然后受着一些寒冷的痛苦的。那个罗摩切他有一个因缘，就到南美洲去传法。那传法的时候呢，他刚好讲到了寒冰地狱的痛苦。那有一个弟子呢，就对他说：“我看你讲这寒冰地狱讲得这么痛苦，可能是因为你从西藏来的，然后才会。”就把它编出一个寒冰地狱这种东西来吧，我们这地方这么热，应该不会有这种寒冰地狱。这些地狱种种的痛苦等等呢，广论所讲的跟居舍论所讲的大致上是没有什么相违的。他们可能不相信说有地狱这种东西，那说真的，地狱这种东西呢，我们也可以用理论去证明它。例如说，我们可以从现在这一次造下善果，然后一直修上去，可以感到来世证得无上菩提佛果的这个角度来的观察说，同样的，如果我们在这一世或者以前造下种种的恶果，那我们来世呢也同样会堕入地狱的，就是因为就同样会讲到说善有三报，恶有二报。
OK，
相信说，凡是做好的一件事情的话，它一定会有善果来的；如果做一件不好的事情的话，它一定也会感到某种的恶果。那就问人们，就说，那你讲那么多地狱，那你知不知道地狱在哪里呢？那人们就常常会回答说，其实我没有看过寒冰地狱，也没有看过热地狱，但是呢，我希望我永远都不要看到地狱这个东西。这时候就对他开玩笑说，那跟你们讲了这么多热地狱以及寒冰地狱的痛苦的时候呢，那你们是否应该想办法带一个电冰箱或者是冷气机到那个热地狱去，然后或者是说带一个暖炉到寒冰地狱让这些众生使用。观想地狱苦的时候，例如说我们在观想热地狱的痛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自己观想真的就在热地狱当中，我们就会观想说自己正身在一个遍地都是烧红的铁板上面，然后四周呢都是火热的铁房屋。那这四周呢也是一堆堆众生，他们有的正在被狱卒拿着一些刀叉正在惩罚，那有些呢就是他们互相拿着武器打来打去，受着无尽的痛苦。
OK，
比如说观想其中一种地狱呢，例如说这些众生他们都在一个火热的地方，然后互相的争斗打架， 那这时候呢，人们就观想就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有时候就会想到说，现在有很多家庭，他们由于家人不和睦的缘故，常常这家人呢就会互相争吵打架，那这种情况跟地狱又有什么不同呢？由于跟他弟子很亲近，然后有时候呢也就会常常他弟子呢跟人就会互相的开玩笑。那有时候看新闻的时候呢，看到说别的国家正在发生战乱，然后那边的人民呢都因为打仗受着极大的痛苦。那人们现在对他弟子说，你看那些人，他们这种生活方式呢，是不是跟地狱很相同？那为什么不赶快把他们全部带来美国呢？我看美国好像是不是没有什么战争嘛？那个弟子呢，马上就回答他说，哪有这种可能啊？人家哪有像你有这么好的福气，又有人帮你准备机票用，然后又有人帮你准备住的，他们可没有这种福气。真正能够如理的去好好观察思维的话呢，那到某一定的程度的话，自己真的就能够升起部位之心。那时候呢，就会感受到说，如果今天不好好找一个投靠，不好好找一个归依处的话，那我将来应该要怎么办呢？如此发起部位之心之后呢，就要再进一步想说，唯一能够救护我们的就只有三宝。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再用信心，然后去皈依祈求三宝。所以认为说，我现在活得好好的，那怎么能够确定说我来世一定会升到三恶去苦呢？那关于如果说这种人有这种心而不想去修持的话，那他应该再用另外一种角度去想说，他之前或者是在这一生呢，他已经可能造下许多极大的恶业，只是这些恶业呢还没感到恶果而已。那他今天只是在一种侥幸的状态之下得到人生，然后并且没有受到一些特别的痛苦。那他应该知道说，一旦这些恶业成熟的时候，就是他不想去地狱呢，那他还是要去地狱的。所以说，如果能够好好去思维这方面的话，那就比较能够升起皈依之心了。好好升起皈依之心的话呢，我们就必须好好的去思维三恶趣苦。人们会在美国的时候呢，就没有像现在过得这么舒服了。他洗衣服呢，通常都要自己来，那他就要自己把衣服呢拿去洗衣机，然后去丢到水里面，然后让他洗，然后洗完之后呢，又要再把它拿去烘干机里面，然后再把这些衣服烘干。那烘干机它的温度可能比较高，所以说呢，当他烘好把衣服烘干，然后把这些人要把衣服拿出来的时候，就可以把手伸进去那个机器里面的时候，突然就会感到一种非常高的温度。那这时候呢，人们就突然就会想到说，那地狱的众生现在已经在，他们已经在承受这种苦，他们是多么的可怜。时候有时候天气的确是非常的寒冷，尽管是戴了非常厚的手套呢，手还是非常的冷。那这时候他人类心里就可以再进一步的去想说，现在仍然有许多的众生他们在寒冰地狱里面受苦，那他们受的这种寒冷的苦呢，是比我这种寒冷的程度还要不知道多上几倍的。在观想恶鬼的苦呢，大家就是观想恶鬼的苦了。那恶鬼呢，他们通常就会有口渴并且肚子饿的痛苦，这、就是他们最大的痛苦。那这种痛苦呢，我们也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例如说，我们只要两三天不吃饭的话，那我们肚子饿的感受呢，就会非常的强烈，然后并且感到非常的痛苦。同样的，不喝水的话呢，也会感到非常的口渴，然后让人就觉得受不了。那人们见呢，他如果说他今天讲饱讲那么久，你们还不让他喝水的话，他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痛苦。对，他从美国来到现在，他不知道已经喝完了几杯茶了。西藏人呢，他们就是一个很会喝茶的民族。那有时候一个人在一天可以喝下三四大杯的茶。地狱的话呢，他要受的可能就是非常严重的痛苦，要不然就是非常寒冷的痛苦。那如果说他升到恶鬼道的话呢，那他就是要受口渴以及饥饿的痛苦。他三恶趣苦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把自己已经观想成说自己已经升到了三恶趣的其中一个恶趣当中，然后正在受着这个痛苦。那另外呢，又有一种人，他就可以间接的去观察说，例如说从生活日常生活，然后去观察这三恶趣的痛苦。那以这种方式呢，就可以比较快升起皈依之心。如果能够时常的去想 生下去种种的痛苦的话，那我们不畏之心很快就能够升起来。但能够如理的升起不畏之心，那这时候呢，我们一定会想要去找一个救护主，然后来帮助我们脱离这个险境。那这种心呢，也就是我们皈依之心了。所以说，在发起皈依之前，我们发起不畏心是很重要的。关于这里呢，就有一段故事，就是佛陀他的侍者，就是阿难尊者，他是佛陀的侍者，而且呢，也是佛陀的亲戚。那阿难尊者呢，他又有两个侄子，那这两个侄子呢，他也就由于亲戚的缘故还是怎样，所以说也让这两个侄子出家，然后并且呢，请密宗圆尊者来好好教导他们。那密宗圆尊者呢，他是因为他的确是尽心尽力在教导这阿难尊者两个侄子，可是呢，这侄子因为年纪还小的缘故，所以不太喜欢学习。圆尊者看这样下去也没有办法，于是呢，他就用他的神通力变出了一个地狱的模样。那他变出就地狱的模样就完呈现出来之后，他就叫这两个学生然后进去里面，他就对他们说：“你们现在就进去这地狱里面逛一逛，看看里面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那这两个小出家人，然后呢，他们就进去这地狱里面，然后他们这样东看西看，就突然来到一个大的铜锅前面。那在铜锅里面呢，正在滚着非常高温的热水。那这时候旁边刚好有一个狱卒，于是呢，这两个小和尚就问这个狱卒说：“这个大铜锅为什么是空的？那它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会空的放在这里？”那这个狱卒就回答这两个小和尚说：“它现在是空的，没有错。但是呢，它将来会装进两个人，这两个人呢，就是阿难尊者的侄子。他们因为在人世间，不好好用功，他们不但出家，但是呢，却不精进，然后只一直吃在家人的供养。那所以说，由于这个恶业的缘故，他们死后呢，必须堕入这个大铜锅里面，然后接受这个热水的烧煮。那这两个小和尚一听完这一番话，马上就感到非常的害怕。那他们呢，就是很快的就往回跑，因为他们怕说要是被狱卒认出来他们就是阿难尊者的侄子的话，一定马上就会被追进去。他们受到这个教训，然后马上就决定要精进用功，然后努力学习。那努力学习一段时间之后，那些人尊者呢，他又用神通又现出了一个天光的景象。但是这天光，然后他就把这两个小和尚呢，然后就同样也带到这个天宫里面来。那在这个天宫里面，那就是说，这整个皇宫都建造得非常富丽堂皇，然后里面的一切财富、受用等等都非常的好。然后，并且他们发现到一点特别的呢，就是说，在这个天界里面是有天女，但是呢，却没有中间的那个座位却是空的。那他们就问其中一位天女说：“奇怪，为什么这个天界只有女的，但是却没有男的？那中间那个位置是要坐谁呢？”那这天女就回答这两位小和尚说：“在人世间有两位小和尚，他们就是阿难尊者的侄子。他们因为精进用功佛法，所以说死后呢会升到这个地方当我们的天主。”那他们两个听了之后就非常的高兴。如果以这个故事来看呢，如果我们可以，如果有能力的话，然后可以做一部地狱的影片跟做一部天界的影片的话，那相信可以度化很多人。
OK，
如果你们有一天真的想要演这部电影，然后要再找演员的时候，那仁波切呢，他只愿意当那个天宫的主角而已，他不想当地狱的主角。我说你们用非常高的价钱，用10万美金去请他当那个地狱的主角，他也不会去的。
Oh yeah, OK。
很多修行人，他们呢都在做密教上的修持，他们会观想本尊，然后以及观想愤怒尊等等。但是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他们最好的修持呢，就是应该先从善恶去苦，应该从这些基础先打好。观想愤怒，这个观想愤怒的本尊是不好的，但是呢，以我们初学者的程度来讲，如果说我们现在
就直接去观想愤怒本尊的话，那对我们的利益并不会说非常的大。真正对我们现在对我们有利益的，就是说我们是否能够在共道方面呢，好好的把基础打好。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应该先观想地狱众生的苦，然后把地狱众生的痛苦如理的观想起来，然后升起部位心，然后再进一步的升起皈依之心。那等到这些基础都打稳之后，共道的基础打稳之后，那要再进入不共道的修持。那这样这个基础稳了之后，那速度就很快了。以了升起部位之心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我们就会想要找一个救护主。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一个最殊胜的救护主，那就是本师释迦世尊。那为什么本师释迦世尊说他是最殊胜的救护主呢？因为他已经如理的脱离种种的痛苦，并且呢，他就是说他有最方便的方法，最方便的法门，然后帮其他众生也脱离痛苦。前面两个呢，就是他殊胜功德，然后后面还有两个殊胜的功德呢，就是他具有的大悲心，他不会就是不会用分别的心，然后去利益众生，他利益一切众生都是无分别的，然后就是说他会尽他的一切力去利益一切众生，不会说有遗漏一个众生的。第二，他殊胜的功德就是他已经圆满的脱离部位了。那为什么这个救护主他需要具备这种功德呢？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正在就是从悬崖上面，然后正在就是说在掉落的从悬崖上掉落下来，然后在这掉落的过程当中，他自己都没有办法立身，那他又有什么办法能够去救其他的人呢？所以说第一点，他自己能够先脱离部位，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呢，就是说他对他能够用最方便的法门，然后去让众生脱离种种的部位。那所以第二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说有一个母亲，她尽管她很想帮助她的孩子，如果说她没有她应该有的方便，例如说这个母亲她没有双手的话，那她就是很想利益这个孩子，她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这个救护者他拥有方便，这也是非常重要。第三个跟第四个，就是说第三个第四个殊胜功能，就是说他能够不以分别一种没有分别的心去利益种种的友情，并且呢他在利益友情的过程当中，他不会遗漏掉任何一个友情。那这两个殊胜的功德就代表着佛陀他是一个公正无私的人，他在利益友情的过程当中不会说因为这是他的仇人，然后就不去利益他，或者是对他的利益的程度呢比较小一点，然后也不会说因为这个人是他的亲人或是他的好友，然后就对他比较好一点，佛陀是不会这么做的。释迦世尊来说，他刚开始他是先升起出离心，然后之后呢再升起大悲心，然后再升起菩提心，而成为一位菩萨。关于世尊，他是先证得空性，还是说他先发起菩提心，那这就无从考据了。但是当他如理的现证空性的时候，他就进入了初地的位置了。在如理的去修道，然后依着就是说靠着见道的修持呢，他如理的断除见道所应断的，就是说见所应断。然后呢，他在靠着修道的修持呢，在如理的断除修所因断，那所以说他已经如理的断除烦恼障跟所知障，而远离了一切部位。为什么说佛陀他具有着最殊胜的方便来利益众生呢？因为他已经圆满的了知所有如所有性跟尽所有性的法门，所以说呢，他能够知道众生的种种的根器，然后以种种的方便来利益众生。会依照着众生的根基，然后来说种种不同的法。对于一个需要小乘法的人呢，他佛陀就会对他说小乘法，同样的也会对需要的人讲大乘法。那一个需要大乘共法的人呢，他佛陀也会对他讲大乘的共法。那需要一个大乘不共法，也就是密法的人呢，佛陀也会如理的跟他解释大乘的密法。见到说有许多的国家他们在修持大乘佛法，那也有许多的国家他们在修持小乘佛法。 那这完全都是由于佛陀的恩德，因为佛陀呢，他是之前完全按照众生的根基，然后来说大小乘的佛法，然后也按着众生的根基来做三转法轮。佛陀他只有说一种法门的话，那他利益的众生呢，可能就不会非常的广了。就像是说，我们需要种种食物的营养，然后才能滋养我们的身体。所以说，佛陀他了解这一点，因此呢，他说了许许多多种不同的法门来利益众生。
那这些呢？
他就是说，他会说出我们如何应该去如何去对治贪心。那对治贪心的法门呢，佛陀他就说出像不净观等等。那同时对治我们嗔心的时候呢，佛陀他也说我们应该如理的去修慈心以及悲心，不一用的。那有些则是在家人跟出家人都可以受用的，利益一切的众生。所以说对于出家人，不管是男众或者是女众，佛陀呢都有一套特别的法门让他们去做法上的修持。而对于在家人呢，佛陀他也说了种种的法，让这些在家人能够在家中如理的修持。在家人和出家人比起来，在出家人呢就显得比较殊胜了，因为如果能够出家的话呢，那他们在修持文思修方面，他们的能力将会有显著的增大。那而且呢，一旦出家之后，他们在修行的时间也可以变得比较多。不要因为自己是在家人然后就泄气气馁，在家人同样呢也是可以成佛的。像有名的马尔巴上师，他就是一个以在家人的身份成佛的例子，一个而已。不管是在西藏或者是在中国以及其他的国家等等，都有许许多多以在家人身成佛的例子。的时候呢，是以一种非常善巧的方式来说的。他所以说他所说的法，他的内容呢可能都不尽相同。有些他针对的对象呢，可能是例如说有些人他非常的有空，他可以整天做修持，那佛陀呢就会对他讲一种特别可以让他修持的法。那有些人时间可能比较少，例如说一天只能有一个小时或是半小时的时间来做法上的修持，那佛陀呢也会告诉他一个法门，让他去如理的修持。那他也会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来告诉我们如何与法相应。例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佛陀会告诉我们要如何去供养，然后以什么意乐去吃饭，然后是与法相应的。同样的睡觉，或者是我们平常在走路在散步等等，也是可以用种种的意乐，然后使我们这些行动都是与法相应，种种的善巧方便来调伏众生的内心相续。所以说佛陀他就按照了众生的根基，然后圆满的说出显教的佛法以及密教的佛法。他有非常善巧的方便，所以说他可以用种种的法门来收摄种种的众生。例如说他可以收摄一个非常，就是他可以收摄一个贪心非常强大的众生，他也可以收摄一个嗔心非常强大的众生。佛陀他都是有办法的。我目前有一个故事要跟大家讲，那这个故事本来应该是昨天说的，但是因为昨天没时间说，然后改到今天现在说。
好，直接讲。
想中谢托里面有提到，那他主要引出这个故事的部分呢，是在昨天所讲到的要如理的清扫房屋内外的时候的一个故事。